回应上帝的永恒呼召，
实践教会的整全使命，
宣扬基督的和平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整全使命。
大家好，我是夏超龙老师，夏是夏天的夏，超是超越的超，龙是龙凤的龙，很高兴跟大家来谈这个圣经中的和平的这个题目，是整全使命的这个课题的一部分。圣经中的和平，今天特别是说旧约这一块，旧约的论述啊，我要用几课的时间来跟大家谈。我的基本论述的框架是这样，有八个部分。第一是引言，第二是平安的意思，第三是神是平安之源，他乐意赐人平安。第四是齐会关系，特别来谈三个齐会，就是平安、好跟赐福或者是福气的关系。这个三个词在旧约圣经里面是很重要，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第五部分是得平安之道，也是谈三个概念的一个关系。第一是神作王，第二是平安，第三是公义。这三个概念究竟是有什么关系呢？第六是平安的确据，就是说弥赛亚国都与平安的关系。第七是历代平安的渴求，就是圣经里面有别的一些经文，虽然没有用平安这个字，但是它很重要的对平安的一个渴求。第八是总结。好了，我先来说这个引言。我们教会常常说信徒最大的使命是传福音，意思是用我们的口或者是用一些类似的宣传的方法来把我们的福音告诉别人，就是我们最大的使命了。然后我们也把这个福音的内容很简单的归纳为一些主题，好像说人犯罪啊，应该受了惩罚，但是神很爱人，要给他们一个解决的方法，所以就差遣耶稣来拯救罪人。然后耶稣很爱世人，就被钉十字架带世人来赎罪，然后人可以信耶稣得到永生。信耶稣的人死后有可以他的灵魂可以进到天堂里面，天堂里面去。我们很少很比较深入的来探讨新约圣经本来是怎么样来定义福音的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其实一个我叫残缺的福音，这是有很多漏洞的不完整的福音。那我们的使命，所谓传福音的使命，也是一个不整全的使命。其实耶稣跟使徒把 他们传的福音定义为什么呢？我说有两个简单的说法。第一个，他们定义这个福音是天国的福音，也就是神国的福音啊。所以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来传的是天国的福音。第二个，他们要把这个福音定义为和平的福音啊，所以我们看到基本上在新约里面，福音就是神国跟和平的福音。神的国是其实是旧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旧约里面常常说的神作王的意思。然后神作王又把和平平安带给人类的社会了，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看新约神国与和平的说法，本来有很深的旧约的圣经的根源。如果我们要了解耶稣福音的真意，就必须把它连到旧约神的创世的使命里面。我们也需要看神创世他的行动有什么目标，然后在旧约的历史里面，我们看以色列民蒙拣选啊，可以建国啊，但是后来又堕落啊，被掳啊，回归啊等等。然后就从他们历史里面出现了一个弥赛亚，这是很重要的旧约的历史，这些都是关于后来我们怎么样理解新约的福音有很重要的意义啊。现在我们很简单的来看一下旧约里面平安这个课题，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在旧约里面神是一个赐平安的神，赐平安是他从创世以来他要做的事情，然后怎么样在旧约里面一步一步的把他创世赐平安这个计划落实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一步一步的来看，然后我们就可以更明白耶稣与使徒就是要把神这个计划执行到底的啊，就是上面所说的是我的引言。第二部分我要说一下平安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意思。谈这个平安的意思以前，我也要补充一个说法，就是平安与掌权使命的关系是什么样。在这个关系是在于神的使命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人类得到平安。所以我们今天说要执行神给我们的使命，要参与神的使命，我们就必须认识平安是什么，因为神的使命就是要去平安嘛。那么现在让我们从旧约里面用来表达平安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 Shalom 来开始。 Shalom 就是旧约里面常常用来表达平安的一个字，它是一个名词，一般翻译为平安，但是它的意义其实非常丰富的。它的基根是有三个希伯来文字母组成，第一个是 Shin， 就是我们的舍这个声音，第二个是 Lamed， 就是我们说的拉这个声音，第三个是 Mem， 就是我们说 Mer 这个声音的啊。这三个字母就变成了不同的一系列的字，但是基本上这个字根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就是完整健全的意思。 Shalom 我们说了是一个名词，它可以有一个另外一个系列的字叫 Shalom 啊，这是一个动词，这是表达与人和好啊，可以享受好日子啊，生活在和平的关系之中啊等等啊。其他的还有形容词，它的意思也是完全、安全、平静、完美等等。好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原来 Shalom 这个字它的含义非常丰富，它的含义我把它分为六个类别，就是说关系良好、身体与生命的健全、富裕成功、和平、心灵平安和问候祝福，这六个意义啊。下面我们来探讨这每一部分的意义是怎么样。第一个我们说了是关系良好的意思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和谐的关系。旧约里面告诉我们关系 包含了神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这两个层面。 Shalom 这个字可以表达神与人的关系和好，神跟人关系好不好呢？当然我们知道人类因为犯罪了就跟神分隔了，所以就需要与神重修和好的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个重修和好怎么样来做呢？基础就是说人必须回归回转敬畏神，然后愿意遵守神的话，依靠神来生活，神就很愿意赐福给人类的。下面我们说一些圣经吧，大家可以的话也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来看。比方说我们看约伯记22章，这里约伯的朋友说了几句说话，我用当代译本说出来，因为他的说法比较和合本，比较容易明白，而且更贴近原文的意思。他是这样说的，你要顺从上帝，与他和好，福乐就会临到你。你要接受他的教诲，把他的话遵记在心里面。好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刚才说的，人犯罪与神分隔嘛，所以就必须回转跟他和好。和好怎么来做呢？就是说要接受他的教诲，遵守他的话，就是说人必须要敬畏神，遵守神的话，这样来生活。结果是怎么样呢？圣经说福乐就会临到你，神就很愿意把福气赐给人类。这个是神与人的关系和好的这一部分。旧约要用这个 shalom 这个字来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和睦，来表达国内的国家内部的，而且也要表达不同民族之间的和睦的相处。好像创世纪34章里面说，世界主与以色列人和睦同居，这个意思就在里面。然后列王记上22章也告诉我们，南国的约沙法跟北国的以色列王和睦了，就是这个意思，人与人的关系和睦。好了，另外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说人神的关系跟人际的关系又连在一起。怎么说呢？意思就是说，如果神跟人和好的话，很自然的人际的关系就和好了。好像箴言书所说的，16章所说的，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意思就是说，人如果跟神和好，人跟人的关系也必然是和好了。以上我们所说关系良好，这个很重要，两个层面都需要和好，也是我们现在在做社区服务啊，社区发展的工作里面很重要的，有是关于关系的重整。因为很多的社会的问题，很多的争斗啊，好像贫穷的问题啊，歧视的问题啊，欺压的问题啊等等，都是因为人类罪性带来的关系破坏做成的。好像我们如果看旧约的约瑟的故事的话，创世纪37章告诉我们，是因为他的爸爸雅各偏爱了约瑟， 然后跟他的这个约瑟跟他的哥哥的关系就不好了，这个关系就破坏了，带来以后弟兄之间的一些争斗，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服务社区、改变社区、要发展社区，只把我们焦点放在经济环境的层面，我们不看这个人神人际关系的复合，那么社区的发展就不能全面。钱可能是有了，但是个社区关系还是在那个仇恨欺压里面啊。所以我们说整全使命要改变社会的话，就是必须要改变关系，不单是增加我们的收入。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其实很愿意与普世的人类都和好的。人犯罪要求人跟神和好，怎么样来做呢？就要告诉我们，就是说他要透过一个选民来做这个事情，就是说神先要跟一群子民有一个和好的示范作用，然后透过这些与他和好的子民来把这个福分带到列国去，这个就是子民的普世使命。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27章，以赛亚的时代是选民跟上帝没有和好的关系的时间，因为选民犯罪背叛了上帝，所以上帝这样说的，让他就是让以色列人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上帝是很愿意跟选民和好的。经文这样继续来说，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圣经这个说法意思就是说，神跟以色列人和好了以后，子民就可以发扬光大，享受一个发芽开花国家建立起来蓬勃发展的一个时间，然后他们的影响就达到全世界里面，就是说神与以色列人先和好，然后透过这个与他和好的民族把与世界和好的这个使命继续下去。所以说这个是本来是神呼召亚伯兰的这个原意，透过他的子孙来赐福万国的。那么我们又来问一个问题，我们说了神跟以色列人和好建立关系，问题是以色列人又是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的呢？他怎么样可以享受完美丰盛的生命呢？原来我们看旧约的历史的话，我们看到神为了保证以色列民可以得到这个福气，带他们出埃及以后，拯救了他们以后，便用了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来建立特殊的关系，我们说这个是立约的方法。要跟他们建立关系就需要有一个立约，约的意思就是说双方承诺保持和好的关系，所以这个约里面又有很多的条款，很多的规矩，我们说这个是律法，神就用律法来保持这个关系，人必须遵守才可以达到这个关系的这个完美。 好像就是说男女结婚了是有个关系嘛，但是关系要确立要保持必须有个婚约，婚约里面彼此承诺怎么样面对对方，诚实的对对方永远有一个关系，要承诺好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既然立约了，有一些的规矩了，有律法了，那么进一步神就用一些知识来帮助人民认识和谨守律法。这个就是圣经书里面我们举个例子，马拉基书的这第二章的一个例子。马拉基书第二章是这样说的，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这里所说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当时马拉基是被掳回归以后的时代，以色列人被掳是因为他们不守律法，不按照摩西的律法的要求来生活，所以神惩罚他们就被掳了。然后回归了以后，马拉基就劝勉他们，提醒他们，从前你们跟神有一个关系，就是立约的关系，神曾与我们建立一个生命与平安的约啊，就是说我们民族的生命跟我们民族的平安是有靠于一个约的。神就将这些东西赐给我们，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敬畏神的态度，然后态度生出来就是守律法的行为，这个外表的行为，结果就是得到丰盛完美的生命嘛。这个是立约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平安丰富的生命，也是靠这个约来维持。人在敬畏神的态度跟遵守律法的行为方面是很重要。从此我们就领悟，其实我们要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必须有两个东西，第一敬畏神，第二是个法治为基。所以我们说美好的社会必须以这两个来做我们的基础。这个不单是以色列人的他们要遵守的，也是普世人民追求的和平的最好的指引。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好了，上面我们说了这个有关于这个关系良好这个概念。第二部分关于这个 shalom 的这个意思，基本上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生命与身体的健全。 shalom 的意思是包括了健康长寿，好像 创世纪第十五章神对亚伯兰他说，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这个意思说平安就是长寿的意思。箴言书也告诉我们，第三章这样说，因为他就是神，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这里说生命的年数，也就是健康长寿，就是我们说的平安啊。这个就是生命身体的长寿健康。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人生的安全啊。这里说人除了长寿也需要安全，每一天的生活都需要安全的啊。所以也有一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创世纪的三十七章里面所说的啊。当雅各告诉约瑟去看他的哥哥的时候，因为哥哥去放羊嘛，雅各就说，你去看你的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你看他们是不是安全，有没有危险发生，这个意思。然后我们也可以看约书亚记第十章二十一节，这里说众百姓就安然回到马基大营中，到约书亚那里。这个是安全了，打仗了以后安然的回到他们的营里面了。下面有关于这个Shalom 平安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意思，它是说富裕成功，很多时候是说关于经济物质方面的这个丰富这个我看要留待下一课跟大家再谈了谢谢大家。
看那天里庄稼成熟了，收割的人在哪里，你们要求那庄稼的主，才见工人收割去。奉我的名，我铺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奉我的名，我铺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
主啊，你的仆人在这里。献上卑微的生命，愿做主的小女婿，让我坚韧满怀无人心，因会迷然归向你，一心的就领受新生命。就领受新生。